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三晚间的6:09，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带您首先来关注一下美股啊，还有财经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热点话题。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美股收盘啊，今天是小幅走高，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收盘时上涨了38.78点，涨幅是0.11%。那么它其实是从盘中最低点啊有反弹超过250点。那标普五百呢指数今天在收盘时候上涨了11.47点，涨幅是0.28%。还有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哈，那在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10.45点，涨幅是0.92%，主要是受到 SolarEdge 还有这个 Airbnb 的提振啊。那 Airbnb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在这个财报获利超过预期之后是飙升了13.35%。那另外特斯拉、Rivian 还有 Lucid 这些电动车类股的上涨呢，也是引领整个科技股指数的走高。我们还看到就是在这个盘前啊，有发布一个经济报告显示呢，1月份的零售额有了3%的成长啊，这个是好于道琼经济学家的预期成长1.9%。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股市是一开始盘中是有下跌的啊，因为大家认为说，哎呀，这个零售预期这么好，那这个通货膨胀的抑制道路啊就要走得更长的，美联储就是还要加息。好，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股市对于加息的反应呢是比较失落的哈。但是起码这个零售数据好，显示美国的经济仍然是很坚挺的啊。那么另外在昨天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有发布最新的通货膨胀报告嘛，显示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是略微高于经济学家的一个估计啊。那么这也代表着说联储局想要对抗通货膨胀呢似乎还有更长的路需要走。那接下来呢，投资人们也要关注啊更多财报的一些公布，比如说 Zillow 还有Shopify DoorDash 都会在本周哈陆续发布他们的上一季度的财报啊。现在大概有3/4的标普成分股呢都已经公布了他们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还有展望和预期哈。在这些公司当中呢，69%的获利是超出预期啊。根据 Earnings Call 的统计呢，这个可比往年啊79%超预期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了啊，所以也被认为说这一次财报季的表现呢不是很理想。那么今天有值得关注的个股啊，就是互联网服务公司 Credo Technology， 它今天的股价几乎被腰斩啊，在收盘的时候大跌 46.8%。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redo 的最大的客户的需求预期减少了，而且给预期的营收也带来了很多压力啊。那么根据美国证交委员会的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呢， Credo 它跟它业绩没关系啊，主要是它最大的客户调降了需求的预测啊。那么需求减少还有整个宏观情况也不怎么乐观，所以呢这个 Credo 预计它的本季的营收哈会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所以啊这个整个股价是拦腰折断啊，基本上跌了快 50%。 那么它在2023年初到现在呢总体来看也跌了大概 22% 啊，所以这是今天最被广受关注，因为它实在跌的太多了一只这个科技股。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投资人也在关注着美国国债危机的这个问题啊。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计呢，除非在7月到9月之间哈，美国国会提高31.4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上限，不然的话呢就会出现债务违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最新预测呢是如果在4月份美国国税局收到的税收收入啊，会看这个到底有多少钱哈，来评估一下。然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呢，他的主任啊叫做施瓦格尔，今天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如果这个税收的收入啊，联邦的税收收入和 财政办公室的预估相比大幅下降的话呢，那么国债危机就会更快到来啊，就可能会在7月之前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到底要不要简单的去提高国债上限啊，这个国会两党是非常有争议的啊。那共和党认为不能无休止的去把这个门槛提高，然后花钱没个谱没个数哈。他希望借这一次的谈判呢来，就是增加一些砝码啊，那当然，共和党他也是希望说这个，通过这一次的谈判能够减掉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哈。但是呢，民主党认为说，管那么多干嘛？赶快提高，不要让美国政府陷入到债务危机，从而也会冲击到股市等等的一些投资市场。所以这是两党不同的一个观点哈。那到底这个会怎么走呢？我们后续还会在国会方面的一些讨论和动向，也会在节目中呢为您进行一个更新。好，那么再来看今天这个股市财经相关的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啊，就是巴菲特啊，股神巴菲特居然大幅的抛售了台积电的股票啊，基本上就快抛光了。他持股大概是86%的比例啊，他都不要了啊。那么根据也是这个监管文件啊，显示说巴菲特他旗下管理的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啊，Berkshire Hathaway 这间投资公司呢，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减持了5180万股的台积电的股票，占他原总持股的86%。但是呢，他一边抛售台积电，一边大幅的增持了苹果公司的股份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动向。那么在台湾，随着亚洲市场今天开始交易啊，台积电的股价是开盘下跌了3.3%啊。那么我们看到，大概3个月前，这个伯克希尔刚刚就是宣布要买41亿美金的台积电股票啊，当时是给这个台积电可以说是像打鸡血了一样，让它的股价飙升啊。但是今天呢，伯克希尔也就是巴菲特决定减持，那同样给它的股价也带来了打击哈。那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芯片领域啊，我们看到台积电上个月有表示说，因为消费者对电子产品的需求现在是比较疲软的，所以台积电第一季度的收入呢会下降5%啊。当然，它也经受到整个全球芯片行业的一个低迷吧啊，预计台积电说下半年的情况才会有所改善。那么不光是这个台积电啊，我们看到呢，对于这个整个的芯片股啊，还有另外一个研究机构啊，叫做Bernstein，他的一个分析师叫做 Stacy Rasgon，今天呢有给投资人一个警告啊，警告式的报告，就说呢这个整个 PC 电脑晶片啊，芯片的需求好转呢，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不一定像台积电说的还要到下半年就马上好了。所以呢，这个研究分析机构啊，Bernstein，他呢就建议说，像是 Intel 啊，还有超威的股票，大家就别急着买了啊。而且呢，这个Bernstein 的分析师 Stacy Rasgon 呢，还特别啊给这个 Intel 的股票打出了会低于大盘走势的一个评价哈。而且呢，说这个超威可能会和大盘持平，大概股价会落在80美金啊。那么这两只股票呢，我们看到 Intel 在收盘的时候是有小幅0.73的上涨，每股是28.85块。超威呢是下跌了9%，每股是85.18块。那么这两家芯片大厂，他们都采用x86 芯片架构制造给这个个人电脑PC 和伺服器的这个主要的处理器啊，为他们制造芯片。那过去几个季度，我们看到PC 的销售前景呢，都是不断的在恶化的啊。根据研究公司 IDC 的统计数据呢，在疫情期间啊，这个 PC 的需求是逐渐萎靡。全球 PC 出货量呢，在去年9月开始哈，我们看到就是有15%的一个大幅下跌。然后到12月底的时候呢，再跟上个季度比呢，又是减少了28%。所以确实看到 PC 电脑的这个市场是逐渐萎靡的啊。在过去一年当中呢，像是 Intel 它的股价是大大受挫，跌了大概40%，超威的股价呢也大概下跌了30%啊。所以难怪这个市场分析师哈没有给出乐观的预测，还让大家说谨言啊，就是谨慎投资这两只股票。当然这是他的一个分析说法了，就仅供大家参考吧。好，那么其实谈到这个投资和财经的一个热点啊，最近就绕不开这个 AI 领域啊，还有 Chat GPT，也是由于 Chat GPT 它的这种感觉是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一样，什么都会，又写论文，又写歌啊，又写诗，好像让大家一下子觉得说这个 AI 这么厉害啊，然后一股脑的热钱哈、啊、和投资呢也都往这个领域在抛啊。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啊，万维网的网络之父啊，被称为万维网网络之父的这个 Vint Cerf 呢，他呢最新发表了一个建议啊，就说其实大家不要头脑发热，别觉得说因为这个 ChatGPT 很酷呢，就盲目的进行投资 AI 领域啊。确实这个 AI 领域它的一些风险弊端，包括伦理道德上的一些争议呢，是从发明之初就持续存在的哈。那么今天也有更多相关的消息，包括这个 Elon Musk 他也又做出了他最新的一个阐述和说明啊。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了解详细的情况。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我们聊到啊，这个投资啊，现在呢，感觉 AI 领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向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被称为互联网之父的啊，Vinton Cerf 先生呢，他却发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逆流式的警告啊，就是说，因为这个 ChatGPT 的推出呢，大家看到说，哎呀，人工智能很厉害哈，好像有很多的潜在的商机啊，所以呢，很多的投资热钱都进来了。但是呢，这个互联网之父Vint Cerf 先生呢，他说啊，他认为呢，其实不能这样头脑发热。他是在2天前哈，这个一个。就是加州的一场研讨会上面吧，他就分享了他的这个想法啊。他说虽然这个技术很酷，但是呢，它能不能一直顺利的运作啊？这个还是一个问题啊。那他说呢，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考虑道德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人人都在谈论啊 ChatGPT 或者是谷歌的巴德，但是呢，这个 AI 其实并不是如我们期待的方式在运作着的。他说，如果啊你想想，我可以拿它跟投资人宣传，认为这是个火热话题的话，谁都想扔钱过来，但是呢，这个技术到底怎么发展，大多数人其实是不知道的啊，即使是推出这些技术的公司本身，他们也无法预测啊，所以他说呢，就是以这个互联网之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吧，哈，因为他确实是，怎么说呢？如果了解他的这个经历的人都会知道啊，如果没有他或者和其他的这个几位互联网之父一起啊，我们远远不会有现在的这种网络生活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吧，可能也比较值得我们去听一听哈，参考一下。那么，对于这个 AI 的风险啊和问题呢，其实在这个科学界啊有很多的一些争议。比如说，这个霍金哈之前就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言论哈，就说真的要小心，认为 AI 是人类的一大威胁。